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一起先来仰望主，是吧？是的，我们侍奉在神的家里面侍奉，实在是快乐，因为你的恩典已经在我们的心里边，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还要领受你更多的恩典，主啊，就巴不得主啊，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的分享，主啊，满有你圣灵的同在，你来开启我们的耳朵，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听得清楚。主啊，让我们心里明白，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每次来到山谷会堂，总是觉得有一种特殊的亲切的感觉。那我昨天晚上在想的时候，想说为什么有这个感觉，我想可能是因为薛忠勇传道 Balex 跟我的太太玉珍和我都是二十几年前就是在会堂一起侍奉的，有这个很深厚的私人的感情啊。然后另外一个也很可能是我们 Cupertino 的会堂有几位的家庭也都搬过来，现在在这边聚会。我看到这个里边的布利腾里面的刘家弟兄以前就是在我们 Cupertino 会堂过来的。可是我后来想想，最令我觉得跟山谷会堂的弟兄姐妹很靠近的一个原因，最主要是最近的山谷会堂的从三年前一直直堂一直到最近的建堂，让我再一次回忆了以前大概在我们是在十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啊。我们也曾经为了这个建堂职堂里面有一些策划劳苦啊，等候祷告欢欣感恩。我刚才听到的这个2月24号的这个献堂典礼，就好像让我在回忆了那个整个的过程的当中。那所以因为这个，其实薛忠勇弟兄在一个多月以前跟我讲说要我今天来讲道，我就一直祷告说应该与弟兄姐妹怎么样分享一个信息啊。那我想就是因为这个的连接，我在想我可能让弟兄姐妹跟我一样走过，如果说今天弟兄姐妹很热心的来侍奉，来在这个新的会堂新的地点，我相信大家都很多的参与。那如果是我也是同样走过这个阶段，现在我现在想想看，那是九年前的事情。那九年之中神对我的一些带领和侍奉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我就想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基本上也是神对我的一个提醒。今天我用大家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提醒哈。为什么呢哈？我在想，其实我们这个 Cupertino 会堂也是刚开始有将近100多一点点的人哈，现在我们大概快300人了。那在这个将近十年的过程，有一些增长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知不觉的就觉得自己是老人哈，因为就好像这个国民党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小时候常常听到说是党国元老啊，这个是立国创业的原始的人物哈。有一些的这个欣慰哈，也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在的一些的这个这个骄傲的一个感觉在里边啊。那我觉得经过这个一段过程的当中，在九年的当中，我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刚开始很热心侍奉，后来就渐渐冷淡下来了。有些弟兄姐妹还是在岗位上还是热心的侍奉，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些弟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我知道今天各位在这个新的这个会堂，在一个新的地点，大家都心里火热，所以我巴不得九年十年以后大家还是心里火热。那今天的信息基本上就是要与大家 弟兄姐妹一起来用这个来鼓励我们自己。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神的恩典是我们侍奉的动机，这个就是来解释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侍奉了以后会渐渐冷淡下来，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还是同样的在热心的侍奉。那我想这个就是说要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我们侍奉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侍奉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你和我在侍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侍奉的动机和心态比我们真正在做这些事情，在投入这些侍奉所花的时间所花的精力还要重要。那刚才我们大家都读了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0章1到15节，所以我不再念了，大家都读过这些经文。这个经文如果大家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话，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不懂，还是有一些疑问。为什么呢？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信主或者不信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公平，都有一个向往。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个应该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圣经上也在讲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我们对这个耕耘和收获，我们都觉得有个因和果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如果听到了一个人，如果一个我们听到一个很成功的人，他在这个成功的背后他有一个辛苦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感动，我们都很容易把我们跟他这些人把他投影在一起，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那个林书豪在打球的时候，那个报纸上就是说他在这个在这个 NBA 变成这个 NBA 球员的之前，他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个 Development League ，就是在这个准备 NBA 的团体里边等待了一年。可是他这一年里边他没有懒散，他这一年很辛苦的去练他的耐力，练他的速度，练他的这个远投，甚至有找这个各种不同的教练在那边操练他。后来林书豪打了几场很好的球，报纸上都整个的报道，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又是我们会堂里面的出来的孩子，我们都很受鼓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都很喜欢。但是大家念了今天刚才的这个十五节经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耶稣讲天国的法则好像不是这样子。耶稣基本上是他完全违反了我们这个公平的一个原则，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来想想耶稣为什么不讲公平。这个故事非常简单，我们读完了十五节以后，马上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一个结构，发展的过程大家都知道了。耶稣讲的故事非常简单，但是他讲的故事令我们深思，令我们可以深思。耶稣讲的故事也很让我们着迷，他很容易的，耶稣是很会教导，很会用故事来教导人的一个好老师，那耶稣他的这个简单的故事和简单的人物，但是他的情节并不是很简单，我读了这一段以后，我觉得那个最精彩的一段，就是他安排了这个家主，把这个给的工钱的顺序，完全的颠倒过来了。他让最后来的人先给工钱，最早来的人最后给工钱。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最后来的工人一样，你想想看那个最后这个最后来这个有出的工人，大概有出大概是下午5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天黑的时候大概下午6点多，所以有出那个 人大概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多小时的工人、啊、这些工人他就来领了领钱，嘿，他领了这个一钱的银子，一钱的银子在当时是一个一个一天做整天工作的定价或者是合理的一个价钱、啊、这些人做了一个多小时拿到一天的工钱，你想想看他们真是很高兴，哎，我们也替他高兴。可是这个故事没有完哈，主耶稣讲这个家主就反过来这个次序，又给这个下午伸出，就是下午三点，下午三点人的工钱，午正就是下午，就是中午十二点，这个一直往后面啊、往最前的人来给工钱。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些在后面要等着领工钱的人，我们也在期待啊、哦。他做了一个多小时，拿了一天的工钱。哎呀，我是一早就出来的哈，那个清晨哈，清早就是20章第一节，清早就是早上六点钟。我想我们一直等到最后早上六点钟，哇，一个钟头拿一天的工钱，那我早上九点钟到下午的六点，九个小时，这个没有八倍九倍的话，至少两倍三倍应该有的哈。可是没有啊、哦，居然每一个人给的钱都一样，所以这个结果其实不是那个最清早来工作的人所想象的，这个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说这些清早做工的人他觉得不公平，其实我们也觉得也有点不公平，我们的心里面其实也有一个问号哈，难道追求一个公平的待遇是错的吗？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稍微整理一下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先看看这个家主哈。好，刚才校长老跟我们讲了哈，这个家主其实就是神自己，或者我们也可以讲说主耶稣啊。这个家主呢，他清早起来就雇工人。然后第一节说第二节说和工人讲定了一个价钱。那后来的事情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家主是一样怎么样的人啊。那首先一个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家主是非常关心这些工人，因为他三番两次的跑出来去看还有没有人在街头上等着工作做。那有的解经书哈，大家如果去看一些参考书，你就知道有些解经书就是说，哎呀，这个家主呢哈，他那个葡萄这个成熟了之后哈，一定要在那天摘完，要不然那个葡萄会烂，那个酒做的就不好哈。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原因哈，但是圣经上没有讲，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多的猜测哈。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说，这个家主不管是为了他的这个葡萄园的葡萄是不是来不及摘的这个原因，但是他显然的是非常的这个关心这些人没有工作的人哈，所以他应该是蛮有怜悯，他蛮关心这些工人的。然后呢他又是慷慨的，因为他到后来那个做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给了一天的工钱，他要多花钱的，他不是斤斤计较的一个老板，所以他是一个慷慨又怜悯人的老板。然后我们后来又可以看到呢，这个老板是相当温和的人，因为他到这个十三节有人抱怨的时候，他没有把那个人叫来大骂一顿，他说朋友我不归附你，朋友他叫他朋友，他不是很不礼貌的来叫他别的名字，其实他那个是一天的雇工，身份地位都是相当的低的，但是他叫他朋友，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在这个温和的当中呢，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不会说这个就像这个我的几个朋友常常在讲这个马英九被人家骂了以后他就改变他的初衷，他是很有主见的人，人家抱怨他还是不改变他的做法，他是温和有主见慷慨怜悯关心人的一个家主。来，然后我们来再看看这些工人 到底是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哈，他们一定是有生活上有单子，他们需要工作，他们也愿意工作，他们也愿意工作，所以他们站在市场上面在等着工作。那他们虽然愿意工作呢，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见得有工作的一个机会。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认识的人，在这个工作，在找工作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叫做 in between job， 就是在这个工作和那个工作的中间，在找工作的时候，是其实心里是不太好受的。他们愿意工作，但是不见得有工作。他能不能够有工作，完全不在他自己，完全要看别人顾不顾他。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家主雇的这些工人呢，基本上有两类不同的工人。第一种工人呢，是最清早，就是早上六点钟所雇的这些工人呢，他们是讲好价钱的工人。因为第二节讲说，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这个时候已经讲好了，你做一天我就给你一天的工资。可是我们仔细看一看，在这个事出，就是早上九点钟，和这个午正和申出和酉出这些人呢，基本上没有讲工资的。他就说，你们过来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这个不是建筑在一个 contract 上面，不是建筑在白纸黑字说你做多少工我给你多少钱。基本上说，你来做工，该给的我就给你，但是我没有跟你讲多少钱。你愿意来做工的话，是你跟我的一个彼此信任的一个角度上的一个关系。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这个用 contract 也好，用一句话信任的也好，这些人都是做同样的工。我相信呢，这些人不管是怎么样的进去，什么样进去，他们不是应该是好吃懒做的，他们都同样的辛苦，他们同样的认真去摘葡萄，摘了一天的葡萄。所以在这个的背景之下，所以我们再来想想看哈，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工人拿到工资的反应，其实就是这样子。这个做一个小时多的工人呢，他们拿到的工资，他们有点惊喜，他们觉得真高兴，对不对？那后来排队的这些人呢，他们后来排队，我相信他们也是同样的花了时间花了精力认真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想说我应该多得到一点吧。结果这个下午三点去拿的一辆，我想他们稍微有点失望，不过可能不太失望，就想说我做了也是做不到半天嘛，对不对？越排到后面的人，他们就越失望。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哈？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葡萄园在圣经上面有很多的时候是讲代表了天国。那这些工人呢，就是被招的人，这个家主就是神自己，那这些工人就是被神招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的职场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侍奉，我们基本上也是一个侍奉的人，我们也是一个被招的人。那耶稣这句这个这么长十五节经文的一个比喻，他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比喻的解释和最重要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十六节啊，十六节我们今天没有念，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十六节基本上就是说，这样那在后的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其实耶稣讲了这段话，他的意思就是要讲这句话，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总结。但是弟兄姐妹，你如果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操练就是说，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上下文。所以我们 读了下文之后，我们最好是把上文也看一看、哦、我们再来看一看十九章的最后一节三十节怎么写、哦、然而许多人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哎，你看看这两句话其实蛮像的、哦、是不是？但是不太一样哦。十九章三十节是在前的在后，这个这个二十章是十六节是在后的在前。你看啊、哦，他同一句话次序正好倒过来，先讲一句话，这两句是平行的，后面又讲一句话，带这个平行的话就颠倒过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圣经修辞学的用法，就是把一个次序颠倒过来夹在中间。那你看一前一后夹的就是这个 重要的。那讲说这整个的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那这个为什么要讲这样子呢？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原因。这个我们要往前看，其实我们看到然而，你要看到然而你就知道耶稣一定在讲前面有一些事情他才讲到然而。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段故事呢，可能要一直要往十九章的十六节开始看。基本上这个整个的一个对话的过程是从十九章的十六节开始，基本上就是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这样怎么样的做善事才能够永生呢？耶稣就对他讲了一句话，然后这些我们都不念了。但是耶稣对那个人讲说，二十一节，你要做完全人，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听见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基本上是为了这个少年人来讲的这句话。那耶稣为什么会又讲到这个做工的事情呢？其实这做工的事情是对门徒讲的。那这句话，这个有钱的一个少年人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因为他后面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还要来跟从耶稣。那这个彼得啊，其实彼得是圣经上里面我都非常喜欢彼得啊，因为彼得常常问一些问题是我们不敢问或者是没有机会问的，他替我们问出来了，所以耶稣就回答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哎呀真好，耶稣把这件事情解释了。那耶稣啊，耶稣就是说这个彼得二十七节说，看哪、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你，我们将来要得什么？你看看啊，其实这个十六节的少年人跟彼得同样有一个问题的中心都是在哪里，都是这个少年人说我该做什么善事。那彼得更进一步啦，说你叫这个年轻人撇下所有的，你看我已经老早撇下所有的，我已经跟随你了，那我要得什么东西呢？基本上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说，我做了什么，你要给我什么。这个基本上耶稣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用这一个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我想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内容，耶稣要讲的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我今天用这个四点来跟我们来一同来分享，在这个比喻里边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一些重点。我觉得这是我的领受。第一个领受，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要我们要先要认识这个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是有权利来分配他的恩，他所要奖赏的啊，这个完全是在这个家主身上，神是有这个主权的啊。刚才讲了哈，我们好像也是像这些工人一样，我们也认真工作，然后我们也想认真的工作以后，我们得到一些的奖赏，一些报酬，我做的越多我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个都是公平。那其实耶稣在讲是讲永恒。那除了公平之外，我们对永恒也有些盼望。在这个传道书讲得很好，说 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但是底下一句话我们常常忘记了哈，但是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我们向往永恒，但是在永恒里面神要怎么做事，我们常常是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呢，尽管是我们向往着在神国，尽管是我们向往的这个有一个公平的一个原则，但是基本上哈，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神国上的追求，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我们在期盼神给我们的奖赏，我们除了期盼之外，实在是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为什么呢？就是刚才像我们讲的一样，我们也像工人这样子啊，我们愿意工作，但是我们有没有工作完全是要看家主，有没有工作不是在我们的能力是怎么样。我们好像是在这些街头站着这些闲站的这些人，巴不得有那个家主来找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潜力发挥出来，但是解决我们这个困境的只有家主，只有神。所以我们这样子看呢，那在这个神国的比喻来讲，我们就是这样子，神对我们有完全的主权，还有他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或者是清早，他或者是午正，或者是有这个有出，他就是他早上九点钟，或早上六点钟，或中午十二点，或者是下午三点，甚至是下午五点来招我们呢，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如果他如果不来呼召我们，如果他今天救恩不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显明，让我们明白的话，我们一点都没有能力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在神的恩典上面呢，神要跟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基本上神的恩典是神自己随他的意思给的，神有完全的主权。那这个呢，在这个很简短的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其实保罗用非常长的一段的这个经文来讲，也讲到同样的一个结论。大家记不记得在罗马书前面十一章 讲到最后，讲到十一章的结束，他有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就说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神的救恩的这个神学的立场里面，花了很多时间讲，讲到后来他基本上讲说，基本上讲不好听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到底是谁先给了神，谁先给神然后叫神偿还。不是，他只是来解释神救恩的这些道理，可是神还是他有完全的一个主权。所以我们有这个对神主权的认识了以后，我们才更会体会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体会了神的主权的话，我们不但在顺境里面会感恩，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也会来数算神的恩典。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里面这个数主恩典，记不记得在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就提到了，即使是逆境的时候我们还是存着感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识神的主权。我们认识的神的主权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先认识我们自己。好，第二个呢，我们要了解天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因为在这边二十节这个二十章第一节说，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的道理实在是不太容易让我们明白的，所以耶稣只好用这个好像，用这个比喻来跟我们解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念过这个经济学，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济学是必修的，所以我也修了一个经济学，那个时候经济学 这个一哈，就是Economics 101是最基础的经济学啊。经济学讲的是这个供需平衡啊，所以其实也是基于一个公平的哈，你卖多少钱啊，我愿意花多少钱，讲定了这个价钱就定了，是一个公平的双方的交易啊。但是我觉得啊，我们可能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要上一个天国的经济学原理啊。因为天国的经济学的原理要打破的，就是第一个要打破的是我们的公平的原则，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已经习惯了我们都要讲公平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公平是常常是我们对公平的一个了解。你有没有想想看哈？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说公平还是不公平呢？哈，是从我们自己的意识来讲的。我就讲一个例子哈，这个以前我们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我的还两个孩子都还小哈，那我的妻子玉珍她那个时候在诗班侍奉哈，诗班我想大家都是一样哈，常常是在主日完了以后诗班练诗。那时候孩子还小哈，我不在诗班，所以我就让我太太去诗班练诗，我就在家带孩子。那我们诗班的指挥妙山哈，洪妙山他是我们的诗班的指挥，他有一个儿子跟我们家两个女儿非常的接近哈，这个可以玩在一起的。那因为他也要侍奉，所以我就带他的儿子跟我家的两个女儿就回到家，这样子一带就是带了三年，所以他有三年的时间主日玩都是在我家玩哈。那过了大概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呢哈，他的儿子他就说，叔叔啊，不公平哈，为什么我只有个 Ken 哈， Ken 就是那个芭比娃娃的男朋友哈，我只有个 Ken， 然后他们就我两个女儿他们好多 Barbie， 他们 Barbie 有好多衣服，我这个 Ken 嘛哈，这个上身好只有一个 T-shirt， 好都已经破了啊。他说不公平。哎呀，我听到了以后我说，哎呦，这个糟糕了啊，我不能把人家这个小孩带坏了。所以我在这个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就赶快去买一个篮球的玩具给他玩啊。那么这个在我们家三年后来变成喜欢芭比了，他妈妈会找我兴师问罪啊。他认为不公平，但是是不是不公平呢？其实不是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公平的原则啊，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因为天国我们要讲公平的话，大家想想看啊，这个神如果要讲公平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上进天国啊，因为天国就是神的国，神有公平公义在里边，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的稳的。所以要公平的话，没有一个人我们进得了天国。这个是从神来看我们来讲，可是对神自己来讲，神做了一件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你觉得是什么事情？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对不对？这些是犯罪的人啊，耶稣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心爱的儿子，是我的爱子，是合神心意的。然后耶稣要把他的儿子为这些罪人来定死，对神来讲是不是公平的？是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公平的原则上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天国的道理要弄清楚了以后的之前，我们先要把我们的公平的原则把它放下来。因为神是不讲公平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只有恩典，没有公平和不公平的差别。好，第三个我觉得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我们要确定神和我的关系，神和我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呢？今天大家在这边职堂，然后我们建堂，我们热心侍奉，我们努力传福音，我们很多的一个奉献在上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是跟我一样同样的热心，同样的做， 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可是过了三年五年之后，我在想，可能你和我一样，有的时候也会心里有些失望， 心里有一些抱怨啊，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上遇见了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我来这边侍奉到底是为什么？我这边爱主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那么热心侍奉，我的遭遇就不比别人呢？好，为什么我跟他同样的侍奉，他就得到弟兄姐妹的称赞，然后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呢？或者是不但是没有看到我，而且对我的侍奉还有些挑剔呢？那这些碰到这些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要回来再更深层一些想说，我们侍奉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讲大家，我也不是说预测大家，这是我用我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2003年职堂，然后2004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主日讲台上面有一些侍奉和操练。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在这个讲道才有在一年多的经验啊。弟兄姐妹知道，就是我猜大部分人能讲道都是这样的，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准备、来思想、来预备。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同样的，每一个字都写下来了，也念了好多遍，背了好多遍，可是一上台就紧张。紧张有时候就讲错话。我记得我那时候讲的是讲同心合力，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个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讲的。可是一上台我就一紧张就忘了，我就讲到以弗所，我 就一直讲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讲完了之后，有些弟兄姐妹就回来提醒我，我就谢谢他也。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弟兄，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也是以前认识的。我就跟他，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我就随便跟他聊聊，说最近好不好啊，为什么有段时间没有来教会啦，怎么样。然后因为我比较跟他比较熟嘛，我也就很好奇，其实我有这个习惯，我也很希望说知道弟兄姐妹听讲到他们给我的回应是什么，让我有些改进。所以我就很诚恳地问他，你今天听讲到有没有一些这个可以跟我这个 feedback 的事情啊。结果他也很诚实，他跟我讲说，你今天讲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腓立比跟这个以弗所是完全不一样的教会，你老是讲那个我很难就连在一起，所以我后来就完全没有听。哇，我跟我在吃饭，我吃到一半，我那个心就哇就往下沉，我就这个吃了几口饭，我还是就很难吃得下去，就一直喝水，喝完水，然后就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把剩下一半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边去了。然后我这个讲完道有个习惯，就是这个下午回家都想睡个午睡啊。为什么其实我不晓得这个你们会堂的这个长老和学长弟兄怎么样因为讲道蛮累的是很花体力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要睡个午睡。我那天下午这样睡不着虽然我就想为什么其实我心里有些抱怨花了这么多时间，我们讲道也不拿教会一毛钱的，这个比上班还辛苦啊！礼拜六整天这个都是图书馆，一开门就到图书馆，关门了才回家，然后礼拜六晚上也都不敢到任何地方出去，这安静祷告来做准备。哇，这个地方完全不给情面我觉得我到底是为什么这神你实在是很不公平。可是也就神的一些话就回来那个神的话回来的什么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话他说我们跟神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是跟神是一个 contract 的关系，你是跟神签约的关系，你还是凭神的一句话？神有跟人家签约，你做一天的工钱是一钱银子，神也有跟一些工人讲说，你来进到我的园子，我必给你当得的工价，不讲价钱， 凭着一个信任。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用什么的态度来看我们对神的侍奉和我们今天的奉献，到底是什么角度来看呢？你如果要跟神来讲条件，来讲这个来讲 contract， 来讲合约的话，神只能跟你讲说，朋友，我不归附你，你和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着你的走吧，你就走了，你明天不要来了。但是这些后面来的人呢，他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他们拿的那一钱银子，他们觉得我不配，我根本没有做到这些一钱银子的工价，但是我今天拿到了，这个就是存着这个感恩的心。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跟神彼此之间的信任，不是讲好的价钱的这些。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是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不配，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任何的报酬，神给我们任何的奖赏，都是完完全全的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在这个神的恩典的底下来过生活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丰满的，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丰富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领受神的恩典。如果说我们要跟神讲价钱的话，神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拿的你的走的吧。神的恩典的门从此就断了，他跟你的价钱已经讲好了，你就是这么多的恩典，你明天也不要来拿新的恩典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完完全全的建筑在恩典的上面。最后一个，我们要来回应一下我们侍奉动机是怎么样。我们侍奉的动机不是要来跟神讨价还价，不是要来跟神拿神的奖赏是怎么样。如果说我们要得奖赏的话，如果说我们要从弟兄姐妹的身上得奖赏的话，甚至要从神的身上来斤斤计较奖赏的话，我们的侍奉的动机就歪了。因为在这个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来领会，来 体会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很难在体会，在领受神新的恩典上面了，因为我们跟神恩典的关系就有了一个缺口在里边，我们就回到那个律法的限制的当中。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毛病，他们觉得他们遵守律法已经遵守得很好了，所以他们就一直看到别人，你做的不对，你做的不对，你做的不对，你做的少一点，我要教你，你应该怎么做。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的动机不是的，我们侍奉的动机是因为完完全全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哈，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今天不是我们在职场，我们在建堂的时候要才要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人，我们这一辈子在神的国度，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要做一个眼红的人，还是做一个感恩的人？基本上彼得和这个年轻的少年人都是一个眼红的人，他们都算一算看，我放下了多少，我将来要拿多少，你如果拿的比我多的话，嘿，神啊，你不公平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人呢？圣经上有很多眼红的人，我们想想看，该隐就是一个眼红的人，他跟他弟弟亚伯在这个争神前面的这个奖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眼红的人，眼红的人以至于他把他的弟弟都杀掉了。好，那新约上也有一个眼红的人是谁？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大儿子是一个眼红的人，他觉得他爸爸不公平，他这个弟弟败坏了家产，后来还给他开一个 party， 他每天在辛辛苦苦的在为他的爸爸工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开给他开任何的 party， 他是一个眼红的人啊。但是呢，我爸爸的弟兄姐妹，我们情愿做一个承受恩典的人。小儿子不是一个好人啊， 这个圣经上这个创世纪的雅各也不是一个好人，一天到晚骗人的人，哦，但是呢他们对神恩典的领受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他们曾堕落过，因为他们曾失败过，所以他们就抓紧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抓紧神恩典的人，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才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跟神讲好工钱的人，因为我们的得救，我们所以成为基督徒，都是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自己所就做的一个决定，我们都是回应神的恩典的人，哦，所以神的时间是他定的，今天我不是早上六点钟也不是几点钟，你可以算算你大概是早几点钟的，哦，我有时候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想说我到底是几点钟来这个神国的人，哦，我就想想，哦，人一生如果可以侍奉，主的时间体力的话，七十几岁的话，哦，我是三十五岁信主，哦，所以七十除一半就是三十五，所以我大概是那个中午十二点钟来的人，哦，或者是下午三点钟的人，我可能不是那个五点钟的人，哦，所以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我是一个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侍奉的，哦，那另外一点我也觉得我是因为信主的时间很晚，哦，所以我每次在查经的时候，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的时候，我都很羡慕一些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人，哦，因为他出口就，那个圣经的经文就朗朗上口，几章几节他们都不要翻，马上就讲出来了，哦，我都不行，哦，我大概知道一下大概在哪一卷书，哦，第几章就不太知道，要查一查翻一翻看才翻得出来，哦，所以我就是觉得保罗是一个未到产期而出生的婴儿，哦哦，那我呢是到了产期以后很久的这个后生儿，哦，因为很早我中学的时候就有我的好朋友向我传福音，我就一直不信，我一直到三十五岁我才信，将近有如果算慕道的话，我慕道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哦，我是非常长的一个慕道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在人生的旅程中间，弟兄姐妹，当我们尝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觉得我的时间实在是不够，我侍奉神的时间实在是不够，我巴不得有多一点的时间，我不巴不得我早一点的信主，可以多认识这些神，多长寿一些神的恩典，多在一些恩典里面的生活，所以我们才更愿意摆上，啊，最后一点就讲我自己的一些小见证，啊，我去年九月的时候我把我工作辞掉来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来侍奉主，我并不是说我在这边有什么比弟兄姐妹强的，啊，我不是说大家一定都你要把工作辞掉，啊，来教会侍奉，啊，但是我觉得我侍奉的一个动机也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愿意再更专心的在神的家里边为神所用，来回应神的这个恩典。今天你不见得要辞掉工作，今天你也不见得要在哪里侍奉，但是今天你要的是你要有一个跟神的关系有个基本上的改变，是一个恩典的基础，我们侍奉的基础是在神的恩典上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虽然是很简短，虽然是非常容易懂的一个故事，主啊，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了以后，主啊，我们实在是发现，啊，主啊，你的恩典实在在我们的身上实在是非常的多。主啊，求你让我们做一个能够数算你恩典的人，啊，主啊，我们今天的侍奉，啊，今天我们的奉献，甚至我们一点点的摆上，主啊，完全是与你的恩典是无法相比的，主啊，因此我们不要斤斤计较，主啊，我们每天在你丰盛的恩典里边做一个，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每天过一个你恩典里边丰富的一个人生，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